看到弟兄姊妹很高兴，我们能够来到神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他，这是神赐给我们的福气。今天呢，来到这里的都在享受这样的福气，没来到这里的呢，可能在其他地方享受，用另外一种方式来享受。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要想讲一段经文，是有关于这个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这样一个话题。这个话题挺重要的，这个话题呢，实际上是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要时常思考的话题。所以我这个经文是取自于以弗所书14:11-16这段经文，长大成人这个题目也是从这里面出来的。我们来看这节经文的话，他就帮我再拉一下那个，我不知道，哎，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我们一起来读，来，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我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一起来献上祷告。我们的恩主，我们谢谢你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宝贵的救恩。恩主啊，因着你舍命的救赎，流血的救赎，我们所有已经愿意悔改归向你的，所有的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已经都有了一个重生的生命，都有了一个新的属灵的生命。主啊，也感谢你，你应许说我们这样的属灵生命，你仍然还会看顾，还会喂养，还会保守，让我们可以得到成长。天父，我们很多的时候不明白你自己的心意，我们在属灵成长上没有迫切的愿望，我们也不是特别的重视，所以求你今天用你这样的话语，用你圣经的话语，你来激励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更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让我们更明白为什么我们需要属灵生命的成长，为什么我们要做合神心意的门徒，我们如何才能在你的圣灵的帮助下，在自己的灵命能够得到长进。愿意今天所有真心追求的弟兄姊妹还有朋友们，都能从你的话语中受到那永恒的益处。我们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所以今天是说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以前我们也用过，也讲过。这段经文呢，一开始讲到了五种属灵的恩赐，说他说有这个使徒、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以前我们讲的时候是侧重于这个属灵恩赐，是说那么这五种属灵恩赐在教会里是有什么意义。今天呢，我们再仔细的看一下下面的经文，就是神赐下这些属灵恩赐是为了一个什么样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刚才我们的金句，赐下属灵恩赐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建立基督的身体，使我们众人得以长大成人，让我们长大成人，是让我们长到有耶稣基督的身量。这是神赐下属灵恩赐的目的。属灵恩赐是凭圣灵凭自己的意思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你们每一位都有属灵的恩赐。我们这个属灵的恩赐是要发挥在，要让我们的整个的教会，我们一起来成长，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所以今天讲到是配合我们教会的意向，我们意向叫做门徒灵命成长，教会广传福音啊，这我说过好多遍了，如果再记不住的话呢，要扣分了啊。这个是我们教会的意向，这个两个方面呢都要并重。我们知道我们下一段时间就是9月份开始，我们有一个月叫做宣教月，我们要特别侧重于教会传福音， 我们今天这个传福音的讲座，有一些弟兄姊妹来参加，感谢神。其他没来参加，我知道你们传福音上面都很有造诣，都已经比较成熟，没问题。但是呢，我们会侧重于教会传福音，要多做一些学习，多做一些教导。但在这之前呢，我也想到说，我们要想传福音，就需要有一个扎实的，有一个扎扎实实的灵命。我们要门徒的灵命要能成长，长大成人，成熟，这样我们才能够好好的传福音。所以这是今天我们选择这一段经文的目的，这是我们传福音的基础。那么讲到灵命成长的时候呢，就说明是有一个成长的概念。成长是什么意思呢？成长就是从小到大，对不对？从小到大，从幼稚变得成熟，这个叫做长大成人的一个过程，都有这个过程吧？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成熟吧，对不对？都幼稚，幼稚的时候，该幼稚的时候幼稚，挺好的，非常好。你比如那个，你让 Gloria 让那个 Rina， 我不知道来不来、啊、，Gloria 在这儿，你让他们表演一下，你就觉得非常好玩，对不对？像小孩婴孩他吃手指，你觉得特酷 ，cute， 太美好了，对不对？一看那样的，喜欢的不得了。像那个五六岁那个七八岁的小孩，你买个什么玩具，他都给你拆了。你不但不生气，不但不说他是败家子，你还说：“哎，这孩子有出息，太聪明了，以后一定是个好样，对不对？”该幼稚时候就幼稚，但是总幼稚恐怕是个问题。你比如说你上高中了，你还整天吃手指，你爸妈看了之后怎么想？心里一定很担心，对不对？你都上大学了，你都大学毕业了，你整天买个啥东西，你就把啥东西都拆了，拆了你还装不上，所以那个家人也会有一些担心。所以该成熟的时候就应该成熟。所以我们说，实际上幼稚就是儿童那种单纯的心，也是主耶稣基督赞扬的。但是呢，他不赞扬幼稚，他不赞扬那个永远保持幼稚。所以我们不能停留在幼稚的阶段，我们要成长，要成长。成长是什么意思呢？成长就是有生命的东西所表达出来的一种特征。你看看世界上，凡是有生命的东西，都会成长，都会成长。所以，成长是生命的象征。那么，成长到一定的成熟呢？一定的程度呢？我们管它叫做成熟，就是从幼稚变为成熟，就长大成人了。说这孩子懂事了，长大成人了。关于成熟呢，从社会上来讲，还有那个我们从属灵的意义来讲，它有一些不同的理解。比如说，我给你读一个关于成熟的一个说法。有人说成熟是明亮不刺眼的光辉，圆润而不刺耳的声响，不需要察言观色的从容，停止向人申诉求告的大气，不理会哄闹的微笑，洗刷了偏激的淡漠，无需声张的厚实。这谁写的？一个叫余秋雨写的，就说人品不怎么样，但是这写这边一大堆排比句，还弄得你挺晕的，说哎呦高大上，看人写这玩意儿。但是我看了半天，我也没大概也没弄出什么啥叫成熟来，还听上去挺有意思的，对不对？什么叫成熟呢？人可能会想，成熟就是特懂事又城府，这人一看特有城府，玩深沉，特老谋深算，老奸巨猾，哎呦那个熟大劲儿了，成熟。其实这是人的一种看法。我们看成熟呢，如果一个正确的标准，就是一个普通的正确的标准来讲，成熟的人应该是一个能够明事理、晓大义，就是他得深明事理，他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一个成熟的人呢，应该是有担当、有道义、有担当、有责任心的人。他该做什么事情，他应该担负起那份责任来，这是成熟的人。成熟的人呢，也应该是有自律的，就是他自己能够 self-control， 他能够控制他自己，他不去做那些不好的事情，能够控制得住，这个叫成熟。所以这是世界意义上的成熟。当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呢，我们今天是说属灵生命的成熟。属灵生命，什么叫属灵生命啊？世上的生命自从你诞生的那一天开始，父母给了我们生命，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就有了世上的生命。属灵生命就是当我们愿意悔改 归向耶稣基督，接受他的救恩。当我们把这种心智真诚的向神表明，并且一生要跟随他，立定了这样的心智，那一刻就相当于诞生了，诞生了一个属灵的生命。这个属灵的生命自从诞生开始就有生命，这是肯定的，就有生命，这就是属灵的生命。这种属灵的生命呢，有一个特点，它是在上帝的计划里边，是上帝，就像那个计划生育，就像那个父母是，就是那是在父母的计划里边。我们的属灵生命在上帝的计划里边，并且呢，上帝要保守到底，看顾到底，这是我们的属灵生命。所以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不完全是自己的事情，是神在我们的身上做工，但又是我们自己需要去努力的。我们今天看看经文是怎么样教导我们的。属灵生命，有属灵生命的就应该成熟，就应该成长。属灵生命成长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首先看第一点是说，这是神建立教会的目的。我们现在这个叫教会，是不是？教会的概念大家都比较清楚，经常说什么叫教会？教会是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对不对？奉着耶稣基督的名在一起。当然我们看呢，这个教会呢，最好的定义是圣经下的，保罗下的。保罗说教会，当然他说的是哥林多教会。教会就是什么？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使徒的这些人聚在一起。我们这里就是现在就是教会，我们聚在这儿，这是教会。我们聚在大街上公园里，大街公园就是教会。我们聚在你们谁家里边，你们家房子大，那也是教会。这是教会的含义，不是一个建筑物，不是一个机构，这是教会。神建立教会首先呢是要蒙召，就是说你得生出来，得成为属灵的子民，是建立教会要蒙召。蒙召就是要有一个属灵的生命，被神呼召，同时呢也要成圣。我们有些时候经常说停到一些了啊，我们呼召出来的一群人，但是呢保罗说教会这群人是需要成圣的，所以成圣呢也是建立教会的一个目的。所以每个基督徒的属灵生命是都需要成长的，所以这里边蒙召和成圣是相辅相成的。因此他才设立了一些所谓的恩赐。恩赐呢就意思说有些人呢神给他们这样一个职分，给他们这样一种特征特长，他们愿意来服侍神。比如说今天我们唱歌的这几位弟兄姊妹，他们有这个很好的音乐的特长，他们拿来服侍神。神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但是最终的目的还是要我们再把耶稣基督的身体给好好的建立起来。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什么呀？就是教会呀。教会就是耶稣，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是我们的头，所以首先要考虑的属灵生命成长的意义之一就是它是神建立教会的目的。所以在一开始建立教会，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这些属灵的生命在这个教会里可以能够长大成人。第二点呢是上帝的旨意，上帝对子民的旨意。在里面讲说希望我们得以长大成人，不再做小孩子。长大成人是父母对孩子的心意，对不对？你们现在有小孩的这个父母，你们思考一下，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尽快的成长长大，对不对？没有希望说这孩子我抱着挺好，我今年抱着明年抱着，我就一直抱他二十多年，没有这样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长大成人，这是父母的心意。天父上帝对他的子民有同样的心意，天父上帝也希望他的子民能够长大成人。这里面是圣经里有根据的，我们看两节圣经。一个是保罗说的，保罗对他的属灵儿子提摩太说的，他说提摩太啊，你得长进呐，你得长出息啊，你得让人看出你是一个成长的人来。怎么看出来呢？保罗说你要把我托付给你那些事情要好好去做，殷勤地去做，专心地去做，然后众人就看出你这人有长进。提摩太呢可能原来年轻，他也需要成长，所以呢保罗把一些重要的职分，重要的一些使命交托给他，让他在这些使命中他殷勤地去做，专心地去做，越来越做得好。 大家看着说，哎，这年轻人有出息，这年轻人真不错，这年轻人真是在长进，让人能看出长进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希望我们长进的。那彼得也说，彼得说对他的弟兄姊妹说，彼得说你们得吃奶呀，你们得长啊。一个属灵的新生命成长之后，新生命需要什么？新生命需要营养，对不对？那个小孩都送下去了，那小孩你看抱起来之后，他得有营养，他得吃奶。一开始呢，保罗彼得说你们得吃奶，得爱慕吃奶。这小孩他爱慕吃奶那是真正的，但这大人对灵奶的爱慕有些时候可是好像不是那个样子，他宁肯干巴着，他宁肯去吃垃圾食品，他也不吃灵奶。所以属灵生命得有属灵的胃口，你有胃口，然后呢才能把大量的营养，大量的营养吸收进来，然后才能长进，才能长大成人。所以这个属灵生命成长需要有灵粮的供应，需要有这个属灵的营养的供应，这是彼得说的。但是不论是保罗还是彼得，他们都说一个意思，就是这个生命得长，爱慕灵奶，有好胃口，你就长得快，健长，这个是神喜悦的。然后那个殷勤的去服侍，按照自己的职分去服侍，这也是神所喜悦的，可以叫人看出健长。那么以致得救，经常有的时候会有人有问题，我不知道今天，可能今天大家都没有问题，因为有问题我不给你时间发问。可能有时候有问题说什么意思啊？哦，那不见长就不得救了吗？马上就开始说了，我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这什么意思？不要太拘泥于那个。这里面讲的是说呢，讲的这个得救，如果看原文的时候，他说让我们是在这个救恩中成长的意思，意思说你们见长，你们就可以在救恩中逐渐的长大，最终得以完全，是这个意思。那意思就是说得救和最终在救恩里得以完全，那是一个不同的概念和一个不同阶段的一个长进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需要长进，我们最终才能在救恩里得以完全，这是神的旨意，上帝是这样的要求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因此我就把它理解成为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注意，我不是在讲神学，我是在讲这个理解，就是我们讲这个属灵生命，得到属灵的生命得救是一次性的，是一次性的，而成圣在圣灵里边逐渐的追求圣洁，然后长大成人成熟，这个成圣的过程是一生之久的，这个好理解吧。得救比如说就像生小孩，生小孩就哇他就生了，然后他一喘气一哭他就生了，那是一次性的。但是这个孩子从开始那么小，那么脆弱，然后逐渐长大成为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一个还有咱们的少年，成为一个有担当有成熟的人，那是需要过程的。属灵生命也是一样，属灵的生命也需要有一个过程。这个呢，我们是有圣经根据的。比如说这段经文大家都比较熟悉，罗马书这段经文说什么意思？罗马书说的这段经文是说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心态，一个心智，一个世界观的转变。但这里面就在显示一个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这过程里边呢，一边是效法世界，那原来我们不信主的时候都效法世界啊，没什么别的好效法的，大家就世界上兴什么我们追求什么，世界上大家都在追求那个东西我们也都在追求，所以那个时候呢是效法世界。那神希望我们转变到一种叫做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是完全遵行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从效法世界到明白遵行神的旨意，这中间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叫做心意更新变化的过程。 也就是说我们生属灵生命成长是一个心意更新变化的过程，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一点一点改变的过程。当然这过程有快有慢了，属灵生命成长成熟那个标准也没有一个特别标准，就在判断说啊，他属灵生命挺成熟的，哎，他不行，就不能这么说。每个人都在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之中，我们希望神希望我们在我们现在这个状态上和过去相比我们都有成长，这个就是对的，这个方向就是对的。当然有的长得快点，有的长得慢点，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这个心意更新的变化就是世界观的改变，这个变化，这个就是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弟兄 argue， 他说啊，我不觉得，我不认为属灵生命成长要成长。说为什么呢？他说你看，他当然不是他看了，他听了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一个弟兄说的。那个弟兄说什么呢？他说属灵生命就是生命，就是他说你看鱼，鱼生下来就是鱼，对不对？它就能在水里，它就能游。我们不否定这一点，对不对？但是其实鱼刚生下来不是鱼，那看是什么鱼了，大部分都不是鱼，比如说三文鱼，那是什么？是个卵，是个卵。那个卵需要孵化，需要成，即使它变成鱼的时候，那个小鱼苗在那里咕咚咕咚咕咚的，一会儿也游不多远，那来个随便来个蛤蟆就把它吃了。它生命力很脆弱的，它需要成长，它最后长成那种能够逆流而上、能够飞那么高那个鱼，那需要过程的，需要成长的。还有人举那个鹰的变化，说鹰生出来就翅就有翅膀，但是鹰刚生出来、刚从蛋里孵出来的时候，那个翅膀不 work， 它不会飞的，它需要成长到一定的程度，并且需要一些操练。需要一些训练，所以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这个是我们明白，这是一个过程。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中，神会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心意，让我们的心意更新变化，最后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式，越来越明白神的旨意。原来是查验，弄不明白，查验之后呢，啊，知道了，知道神善良、纯全、科学的旨意是这样，我就去遵行。这个就是成熟的一个过程。那么也是彼得也说了，他说我们要在知识恩典上有长进。哪方面的知识，哪方面的恩典呢？首先是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要有长进。恩典上有长进是什么意思啊？恩典上要长进就是我把那个恩典要看得非常的宝贵，我们认清耶稣基督这个恩典真的是宝贵，是神为我们死，这个恩典是何等的大，我们把它看为宝贵，然后我们就重视，就会觉得说我都蒙了这样大的恩典了，我可得争气，可得跟原来不一样，不能再追随效法世界了，我应该越来越追求神的旨意，都有这样的认识，就对耶稣基督的恩典越重视就越容易长进。不是以前有传道人，有个那个德国的传道人，他们我们管他翻译成为潘霍华吧，潘霍华，他有一句话，他说他批评的是有些基督徒把这个耶稣基督的恩典当成廉价的恩典，他白给我的，我都不需要，他硬塞给我了，那反正我就随便提了就行，我愿意搁哪儿搁哪儿，我愿意拿出来摆弄摆弄就摆弄摆弄，要不然我扔在那儿也不管。他觉得这是个廉价的恩典，这是彻头彻尾的误解。耶稣基督的恩典奇妙无比，宝贵无比，无价，虽然是白白赐给我们的，但那才是极大的恩典。所以在恩典上有长进，就是对这个恩典得重视，得重视，得能够活出一个与所蒙受的恩典相称的生命来。在知识上有长进，知识上有长进呢，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得认识主耶稣基督，对主耶稣基督的了解理解更加深刻更加全面，我们要一天一天的对主耶稣基督理解更加全面。比如现在有人问你，你信的主怎么回事了？哎呀，说不出来，听说反正就是牧师说他钉十字架了，然后人家问十字架怎么回事，说不出来，以后呢越来越了解的时候说，原来说啊，这个十字架是上帝早就定好的一个救赎计划，他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他知道我们要犯罪，但是事先就把这个计划定好了，然后到时候那个神的儿子来为我们付赎罪的赎价，就是越来越多的来理解，在这个上面有长进。那这里面最终呢还是在强调一点， 那就是得有长进，就是对恩典、对耶稣基督的认识都要有长进。所以长进，我们就更加有信心；长进，我们就更加重视救恩，更加愿意活出一个蒙恩得救身份相称的生命，这个就会变得越来越成熟。第四个意义是说，我们属灵生命成长是做耶稣基督精兵的条件。精兵啊，这两词，这是圣经里的话语，像耶稣基督的精兵。精兵啥意思啊？能打仗，对不对？有战斗力，意志力旺盛，百战百胜，不是乌合之众，不是随便凑起来发几条七八个人十来条枪，十来个人七八条枪，好拉杆子，那叫乌合之众，没有战斗力，那不叫精兵。也不是散兵游勇，是精兵。这个精兵，如果让大家举精兵的例子，你们可能都举出来一些，但我们不举世界上的例子，因为世界上的例子，你举这个国军吧，那共军不高兴；你举共军吧，国军不高兴。我们举圣经里的例子，圣经里有精兵吧？圣经里精兵谁知道最著名的是什么？哎，有的是啊，对不对？比如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那300多个家丁，你说那家丁300多人能打败5国人，太厉害了，是不是？但当然那时候那国小，那时候一国国王也就跟一镇镇长差不多。但你300来人把5个镇子打败也不了不起啊，那叫精兵，真正能打仗的。还有基甸那300人，对不对？300精兵，开始领一大人浩浩荡荡的，后来呢说你经过几次考验，最后剩下300人，那300人打败10几万大军，那叫精兵。神国里面需要这样的精兵，为什么呢？因为精兵有战斗力，才能很好的配合主来作战。因为我们需要成熟的工人，精兵是成熟的人，要成熟的人才能做耶稣基督的精兵。所以我们管我们教会里边啊，我们管这个负一定责任在教会里来当领袖的这些人，我们管他叫同工，对不对？有教会叫执事，传统教会里叫执事，叫什么那个长老什么的，我们现在都叫同工。同工呢，有些时候人有误解，有人就问过我说，哎，这个教会还实行用同工啊？那是几岁啊？8岁、12岁、12岁。后来我跟他说，我说不是同工，此同工不是彼同工。但后来我突然发现，人家问的有意义啊，因为什么？因为真的是就属灵生命来讲，我们现在这些同工还真的都是些同工。大家也就是信主那么10几年、10来年或者7、8年这样子，都小孩啊，都是。所以同工在一起，经常如果不成熟的话，这小孩如果在一起弄事儿，有什么特点呢？经常会弄出一些戏剧色彩来，对不对？小孩在一块的时候，经常有的时候你看着一开始玩挺高兴，哎，我来，给我，我会，然后突然间看人家不太欣赏他，马上小脸撂下来了，就开始生气，对不对？生气大了就怎么样？不玩了，不理你们了，对不对？在教会里没有吗？我们在一起同工的时候没有吗？也有过，当然我们教会好一些。我经历过很多，就是包括我自己也有想不玩那个时候。这是同工，不成熟、幼稚的特点。另外呢，同工呢，有些时候还会，如果是控制的不好的话，同工变成同工，那啥意思啊？一同攻击 ，fight， 互相 fight。互相攻击的时候会有什么特点？也小孩有这个特点，后来就脸皮撕破了，就掐起来了，有的时候掐得头破血流的。这些情况在我们的教会里边，在我们的这个信仰生活里边都发生过，都发生过，包括掐得头破血流，包括这个摔撂挑不玩了等等，这样都发生过，包括这个今天热明天冷这些。当然这也是都是成长过程。不过呢，我想耶稣基督希望的，他的和他一起打仗的这些工人都是精兵，都是成熟的，都是那个能够克服自己、能够控制自己的那一些，不是像耍小孩脾气那样的人。因为耍小孩脾气有些时候这个 大家觉得这不应该呀，就像比如以前有个什么样板戏里不还有一句话呢，说哎老九老九，哎你怎么耍小孩脾气啊，对不对？听过这个吗？我没听着过，这可能都你们都太年轻了，那是我那年代唯一有的那个几个戏剧，所以我记下来了。这种呢耍小孩脾气好像说挺不应该的，但是呢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会犯这样的毛病。这种情况会给主的事工带来一些不好的后果，或者就我们管它叫亲者痛仇者快。经常看见一个教会两个领袖掐得头破血流，最后打得分家了。分家了之后有人说，那分家了他不成了俩教会吗？这也是神的旨意。但是也老用这种方式去实行实践神的旨意是挺痛苦的，挺受伤的。所以如果是不成熟，可能会有些时候会影响到这个我们的传福音的效果。有人一看说啊，以前我在一个教会来几个人就跟我说，怎么一到你们那里面去就跟那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阶级斗争似的，他俩人互相之间老掐，他说一句说啊你说的不对，然后他还说啊我这个对，就俩人老打架，查个经也是老打架。所以有人家来两次就不来了，说我文化大革命都经过了，我阶级斗争都搞过了，我不用上你这儿来搞来了。有些时候做不好会影响到我们传福音的效果，会使主的名受损。所以神国的事工需要成熟的工人，越成熟越好，当然我们还是都比较成熟的，越成熟越好，需要成熟的工人。那接下来我们看说成熟的灵命，成熟的基督徒，有成熟灵命的基督徒应该有哪些特征呢？应该有什么样的特征才算是属灵生命成熟的基督徒呢？算是耶稣基督的精兵呢？我们就结合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么几点。第一点呢，说他应该有分辨是非的能力。分辨是非就是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用这个俗话来讲，就是你得知道好歹。我就有些时候想到那个父母啊，父母看自己的孩子，你说看着孩子吧，你叫他说你别玩电子游戏了，他一肚子不高兴。或者说你说你去好好看看一会儿书吧，看看做作业，他很不高兴。但反过来说，说你随便玩，他就乐了，拿着电子游戏看书看一会儿，打哈哧来要困了睡觉。但是玩电子游戏通宵都没关系，都有精神头。你叫他吃点蔬菜，说这个蔬菜对你有营养啊，你吃点吧，哎不爱吃不爱吃。但是垃圾食品一端上来，马上汪汪汪大吃，吃的一包子劲儿。所以有些时候父母就有一种想法，说哎呀这孩子，你看这孩子他怎么不知道好歹呢，对不对？有这种想法，大人有些时候有这种感叹。但是天父上帝看我们有很多的情况下也是有这样的感叹，这些孩子他怎么不知道好歹呢？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东西，比如世界上那种名利，名利的追求，钱财，名利钱财那种追求，基督徒也是一样拼命的去追求，经常忘记了主交托的使命，把所有的精力都去追求世界上的名利去了，忘记了主交托给我们的使命，并且贪图世上的享乐，贪图世上的享乐，什么世界追求那些享乐他都想贪图，但是忘记了神为我们所设立的那个神圣的道德标准。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追随世界上这种潮流，而不愿意追求灵命上的长进，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上帝看我们也是充满了叹息，说这些孩子怎么不知道好歹呢？因此我们需要思考，那么需要思考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在这个后现代社会里边，其实人类已经变得越来越幼稚，越来越猖狂，越来越狂妄，越来越不知道好歹了。你看现在世界上这些流行这些东西全都是离经叛道的东西，但如果我们也没有标准，我们也不知道好歹的话，那上帝实际上是很担心很伤心的，我们的天父很伤心很担心的。所以成熟的 基督徒是有分辨是非的能力，分辨好歹的能力。因为什么呢？因为成熟的基督徒他有正确的标准，有正确的判断是非的标准。那是什么呢？那就是来自于神的话语。我们的标准最终来自于神，神的话语，真道。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因为如果不在真道上，如果各自都有说自己的想法的话，我相信我们在座100人可能有110种想法。如果没有真道，我们没有办法归于一。所以唯一的标准就是上帝的道理，是神的真道。我们必须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我们要明白圣经的教导，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判断世界上的事情。前一段，现在这个年轻人都放假呢，怎么觉得同学们少了一些似的。前一段我们在那个青年团契，那个我把杰明发的一个就是关于婚前同居的那样一个标那个文章发到那个青年团契上去，希望他们能够思考，就突然引发了讨论。有几位小弟兄说：“对啊，是不应该啊。”但是也有的弟兄就认为说：“这有什么呢？”他说：“最重要的是别闹出事儿来，别把孩子抱家去。那就如果不闹出事儿来，两人两情相悦有什么不好啊？”然后又有人说：“不对吧？”但是也没说是怎么样了。我就想到说，这些事情世界上潮流所向的这些事情，真的是能够给青年人的心造成极大的困惑，混淆了他们是非的标准。那后来我就说，也有那个几位弟兄，那个基督徒弟兄说，不是说看人怎么看，而是看圣经怎么看。所以我从那天开始，我就开始准备一个讲稿，一个那个讲座。我打算到他们那个团契去，下个月跟他们去好好聊一聊这样的事情。我们判断不是说根据哪个哲学家或者哪个心理学家哪个医学家怎么判断的，我们要判断的标准是神。我们说这件事情不对，是因为上帝说他不对，上帝说这样的事情是神所憎恶的，是必要面临审判的，我们就要好好的听上帝的话语。所以如果不在神的真道理同归于一的话，人的态度可以是各种各样的，所以必须在神的真道上同归于一。另外呢，要在神的儿子的身上同归于一。当然神的真道主要是也在说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我们共同追求的一个标杆。如果标杆太多了的话，那人家到处方向都不一样，然后这个力量也不一样，分散。但是我们的标杆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就是朝着这个标杆直跑。所以我们要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主，越来越效法我们的主，与主的关系越密切，就越有能力分辨是非。所以我们要需要在真道上下功夫，在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上下功夫。这跟上边一样，说明辨是非就不上当受骗，所以成熟的基督徒就不应该受骗，不成熟的就会受骗，小孩容易受骗。以前我听个相声，马三立谁听说过？哇，年轻人还有听说过的呢。他说过一个逗你玩，对不对？个小宝小孩，他妈洗了衣服，那时候没有烘干机，晾在院子里边，你看着，来人的时候你喊我。这小孩坐那块，来小偷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啊？”叫小宝。小偷说：“你猜我叫什么名啊？”不知道。我告诉你吧，我叫逗你玩。然后这小偷还接着说：“咱俩互相叫着玩，我叫你，你答应；你叫我，我答应。小宝，小宝，哎，你叫我，逗你玩儿，哎。”叫两句之后，小偷伸手就去拿衣服。小孩喊了：“妈，他拿衣服。”他妈说：“谁呀？逗你玩儿。”他妈说：“好好看着，瞎说什么。”过一会儿，小偷又把裤子摘下去了，又说：“妈，他拿裤子。”“谁呀？”“逗你玩儿。”妈又生气了，看我一会儿打你，不好好看着乱说。这小孩啊，这小孩可能智商也不太高，一般的像现在这小孩灵精死了，那个骗不了他。 那时候比较愚钝，但是小孩容易上当受骗，成熟的人应该不上当受骗，成熟的人，但是现在成熟的人上当受骗也有的是，经常看回国之后被骗了那种，觉得挺可笑，但想想自己要碰到事儿，说不定也会被骗，应该成熟起来，不要上当受骗。幼稚的人容易上当受骗，圣经也说，说如果我们像小孩子一样，小孩子有什么特点？经常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就是经常中计。小孩子还有什么特点？幼稚的人经常摇动，今天这么想，哎呀，这也对，明天那么想，那也对，被一切东西摇来摇去。幼稚的基督徒会随从各样的异端，所以如果是不能认清是非的话，那个就说明我们的属灵生命真的是需要好好的长进，好好的成熟。那现在呢，讲到异端这件事情啊，是中计，包括摇动，异端是最重要的。异端是怎么回事呢？前一段又有人在问，说是凭什么说人家那个谁谁是异端或者是怎么样？我们说异端是怎么回事，稍微提一下，因为不是专门讲这个的问题的，我们曾经做过讲座，但今天想说一下呢，我们把那个最主要的关键的问题抓住了，关键的问题抓住了，就是异端是对我们所信仰的基督真理对它的偏离和对立，偏离或者管偏离叫极端吧，这样好一点。什么叫偏离呢？偏离意思就是说，本来我们相信这个信仰，我们知道这是神说的，但有些人说呢，哎，不对吧，我再给你加上点什么，比如说那个我们说这个神希望我们长大成人成熟，他就说啊，不对吧，那个我们讲那个得救了之后就万事大吉了，不要再追求了，不要再追求什么成圣，不要再追求任何的这个什么长进了，得救就一切万事大吉。得救了之后呢，还有一种说法是说，得救了之后说再犯罪怎么办，那个牧师就告诉你说，犯罪还有什么了不起啊，使劲犯呢，犯得越大越好，犯得越多越好。你问他为什么，他告诉你说，哎，这样才可以显出耶稣基督的恩典啊，恩典也厉害啊。真有这样的教会，真有这样的教派。我记得那个那样的牧师整天提溜着啤酒瓶子那个在那喝，他就把这个救恩的理解的有片面，就是极端到一个极端方面去了。他不知道说，我们虽然不要靠行为去称义去得救，但是如果一个蒙恩得救的生命，一个已经有属灵生命的这样一个生命，是一定有长进，一定有这个生命的改变，一定有一个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样式这样一个过程。那还有的偏移，或者说我们管它叫极端，就是说你得救了吗？哦，得救了。你怎么得救的？我受洗了，我觉知了。哎，不行不行不行，差啥呀？你会说方言吗？我问我就说，我得说我不会，那完了，你就是得救了，你也是次等基督徒，二等公民，在神国里边。哟，那咋办呢？我不会呀，你跟我学呀，他就开始教你了。遇到过没有？咱们还都挺单纯的，我遇到过。他就开始向你说，怎么样？现在学说方言呢？反正你不用学了，那个玩意儿说好学好学，说不好学不好学，只要你乱说那就是。然后他就说你会了，但是方言这个恩赐应该是神赐给我们的，主动赐给我们的，那个才可靠。或者说你真是有这样的意愿，你希望神赐给你，但是不是人教的，不是人在那脑袋之后按你一宿，然后你说胡话了，他就说你会说方言了。那么最重要的是，如果把说方言把它当作成为得救的一个标准，这是圣经里没有的，我们管这个叫做异端，或者叫这个叫做极端，这是偏离了，偏在那个上去追求那种感觉，追求那种那个外在的东西。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要追求的是属灵生命的成长成熟，是那个属灵的品德，内在的品德，不是外在的。一会儿因为一惊乍翻过去翻白眼了，说是一会儿又倒地头歪沫了，说这些事情就是那些东西，即使有人有真有这样的经历，那也是个别的，不是我们要追求的。那再说一下那个对立，对立呢，实际上就是和基督的救恩完全的对立，否定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呢，所有的异端 都打着上帝的旗号，都打着耶稣基督的旗号，他们说我们也看圣经啊，我们也什么那个，这样的异端非常的危险。因为什么？这个打着红旗反红旗，这更危险呢，因为它有欺骗性。你开始以为说，哎呦，你也说耶稣基督啊，你说这个我没听过啊，那我听听，然后他慢慢就上套了。比较典型的异端在北美这个地方有耶和华见证人，有摩门教，都经过。有好多有些那个同学跟我说，说哎，有了这儿有人来了，让我跟他去学英语。然后说什么人呢？他穿挺利落的，俩人一块来的，敲门。我就跟他说拿了个什么东西啊？他说叫守望台杂志，说扔了他，那个不对，很多。这些呢，我想我们可能还有一点警惕性，因为在北美，特别北美生活一段时间之后，就知道这是典型的异端，我们跟他们划清界限。再来了之后，你告诉他我是耶稣基督的基督徒，我是那个基督教会的，他假设你很坚定，他再不来烦你了。但是最近有一个新的异端，叫东方闪电，其实也不是新的异端，也有十好几年了。是国产的，这个是 Made in China。 这个东方闪电现在挺猖獗，现在多伦多这个牧者联谊群里边，微信群里边也在说有东方闪电到各教会去活动，并且把那个东方闪电那个女的那个照片公布到那个整个教会群里去。我没敢公布我们的，因为我觉得好像这还稍微有点隐私的，但我们就防备它就行了。这个开始可能大家也没有觉得太当回事儿，反正就他偏差了，我们中间可能有别的偏差，他偏差了。但东方闪电，我在这里可以非常清楚地跟大家说，是整个异端里边最最典型的。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异端，看看东方闪电的整个的观点就知道了。因为今天不会花时间讲，就是我发现我印了那些单张，我印了70份，那天我以为怕不够，但是我发现根本没人拿。可能你们对这个异端都非常清楚，或者你们去网上看了都可以，但是要了解它，因为它是对耶稣基督救恩的彻底的否定，彻底的否定。举一个例子就说了，他说耶稣基督退休了，耶稣基督是前任的救主，已经现在不管用了，没权利了。现在台上掌权的是谁？是现任主席，不，现任这个救主，现任救主是谁？是那女的，那个姓邓那女的。你想想这样的一些话语，把我们整个的救恩完全否定的东西，我们能不警惕吗？整个的都是些，所以怎么样来判断异端呢？有人说，哎呀，这也有点复杂，那我怎么知道异端呢？看他说话还挺好的，让我上他们家还有吃的。但是我们要认清异端的要害，就是否认基督耶稣，就是否认基督耶稣的救恩。这异端从一开始都这德性，一开始就有。我们看圣经里说的，圣经里特别清楚的说明，在约翰，老约翰在以弗所牧会那个时候，那时候就有很多的异端。那个时候最主要一个异端就是诺斯底思想，诺斯底学派，或者诺斯底主义。约翰批判他们的时候说，什么叫异端？就是那不认耶稣基督是耶稣是基督的，不认耶稣基督为救主，说你靠他不管用，你得靠别的，都是异端。不认父与子就是敌基督的，就是不认耶稣基督是神给我们预备的救世主，就是敌基督的。所以对耶稣基督的态度就取决于他是不是异端。如果他告诉我们说可别信那个了，我给你换一个信仰吧，我给你信一个新东西吧，都要警惕。约翰后来也在接着说，他说到这个末世啊，就会有很多迷惑人出来，他们出来干什么？就是说让我们否认耶稣基督，不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救主，这就是敌基督的。最关键的一个就是我们看他对耶稣基督救恩的态度，如果否认耶稣基督救恩的，这是异端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这稍微说的多了一点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教会正好面临着这样一个事情。现在我们和那位老人家说不要叫他再来我们教会了，不是说我们人不够意思，说你怎么这么不够意思呢，是我们要对他所信的那个东西和他信的背后那个邪恶的势力和那个划清界限。如果他什么时候悔改说，哎，我原来反正也不知道，让他们给拉进去了，我现在愿意回头，我们随时欢迎。 但如果他坚持传这个东西，那跟我们就是不但不是朋友了，反而是对立的了，所以我们不能跟他们同流合污在一起。那要想抵挡异端的话，必须要长大成人，必须要灵命成熟，必须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有非常清楚的认识，必须对圣经有比较详细的深刻的了解。就像希伯来书这段话说的，他说长大成人的有什么特点呢？长大成人的就能吃干粮了。现在我估计瑞娜不能吃干粮，她言行月啊，她不能吃干粮，因为她还小。但是呢，长大了就能吃干粮了，说不定那个 Gloria 就可能能吃干粮了，她现在已经一岁多了，就能吃点食品了。那个属灵生命也是一样，一开始可能是就听那些说什么什么对我好啊，什么那些有恩典，这些挺高兴，但一说你要有什么责任，你要委身，这样听起来他就有点费劲。但这些干粮长大就能听了。如果是抵挡异端，这是一个比较严肃的，或者是很一个很深刻的话题，这个需要那个有比较成熟的灵命。能吃干粮就是能对这些重要的问题能够理解，对圣经能够有比较完整的理解，能够按照正义来分解真道，来解释圣经，这叫能吃干粮。还有呢，心窍通达。心窍通达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的心和圣灵是相通的，他们对一些问题很敏感的，有圣灵提醒他说这个问题是对是不对，所以和圣灵是相通的。这样的结果就是能够分辨是非，分辨好歹。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都完全成熟起来，或者你们现在成熟的更成熟起来，能够正确地面对一切的挑战，特别是一些异端、一些是非问题、大是大非问题的挑战。属灵生命成熟的基督徒还有服侍他人的行为。这里面讲到的这个以弗所书这段经文讲到说，无论是联络还是那个按着各自的职分，都是为了彼此相助、彼此的服侍。服侍他人的行为，这个服侍也是成熟一个特征。服侍，大家想想，服侍，小孩都被人服侍，对不对？你得抱着他，你什么都得管着他，对不对？但是稍微大一点呢，就稍微就可能做点事了。可能到了那个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给家里能做点事了。比如说，你把垃圾倒出去，他就可以了，就提出去。等到上中学的时候，他就可以，你把草剪了，他就可以去剪草了。当然，有时候你得付钱，是不是？做父母的。但不管怎么说，他能够服侍别人了，这就是成熟的象征。我记得我们家那个我儿子在中学的时候，我们家那个所有的账务都是他管，就是他来账单了，他来付，他都是他付，我和我太太都不管。等他走了之后，突然挺缺手的，哎，就大人成熟一点的时候，再长大了就能够不但能够担当家庭的任务，还能够担当起社会责任，对社会做贡献。所以我们都需要成熟的人来互相服侍。我们说到服侍的时候，我们看到说服侍的最好的榜样是主耶稣基督啊，他是神，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是非常密集的、非常辛苦的来服侍当时所有需要的人，他一并赶鬼，他走遍各城各乡，满足人的需要。连主是神都这样服侍我们，连上帝的儿子都这样服侍我们，我们之间彼此服侍，这不是应该的吗？另外，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彼此互相服侍，这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或者说一个明确的一个引领。彼得前书说，我们要照着个人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神给了我们恩赐，我们把它用在服侍神上面，这个就变成恩赐了。如果没用在服侍神上面，你去世界上争一个好名，争一些掌声鲜花，那叫才干，和恩赐不一样。恩赐是在神里面彼此服侍，让我们都做神的好管家。因此呢，如果是成熟的基督徒，是有服侍、互相服侍的这样的一个特点的。我记得我一开始那时候刚信主的时候，到 教会里面去，最关心的就是别人关不关心我。假设说我去了，我新到一个教会去，竟然没有人跟我打招呼，那个教会我再也不去了。当然这是也是不应该的事，你们要来到我们教会，我没给你打招呼，希望你原谅我，但是我们会有人给你打招呼的。但是不成熟的时候就特别注重这个，就特别看注重别人的眼色，他对我笑我心里就很高兴，他拉的这个脸子很严肃，我就觉得说他没爱心，反正是一切都以我为中心，那是因为我不成熟。但是我们知道成熟的基督徒是应该主动的去关心别人，你到一个新教会去来的，你主动来打招呼，主动来关心别人，主动来跟别人建立关系，这才是成熟的基督徒呢。所以我们需要弟兄姊妹，我们彼此之间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彼此服侍。同时假设说有哪些地方没做到，没做周到，包括我自己很多地方做的不够周到，希望大家原谅。你要能原谅我，就说明你是成熟的基督徒啊！请大家原谅，我们要有服侍他人的行为。谦卑虚极的美德也是成熟生命的特征。这里面呢，以弗所讲到说各按各职，我把它理解成为谦卑，守住自己的本分，按自己的职分去做事，这叫谦卑。有些时候人觉得说别人都不如自己，这个事情他做的不好，如果我是的话我比他做的还好，这个就有点不谦卑了。所以各按各职实际上是在表达谦卑的意思。谦卑是成熟的特征。你看成熟的那些东西都不那么阳光炸毛的，比如说稻穗麦穗也好，当它饱满成熟的时候都低着头在那里很沉稳，而那些稗子那些比糠比子，你看都在那个风中阳光炸毛的时候，哎，就怕恐生怕人看不见它。所以成熟一定是表达为谦卑，谦卑是成熟的一个特征。不越权，不出风头，不出风头，做自己的本分，这就是谦卑。有人说那个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叫谦卑，这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对不对？很不容易，我自己经历过，我知道很不容易。我原来在我那个农村一个中学里边，公社一个中学里边，我一直是学习最好的，所以就是当老师说啊，这咱们这地区要有上大学的就是他了，我心里就觉得挺高兴。所以我每年的操行评语，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操行评语了，每一年老师给你写评语的时候都有一句话，该生骄傲看不起别人。我觉得挺委屈的，我也没看不起别人呢，但实际上你那个藏不住的。到后来终于上了大学了，稍微谦卑点了，但是那时候大学里边呢，因为反正也不是那个211，是沈阳那个有个中国医科大学，在我们系里我学习还是好的，还是那个名列前茅的，当时又有点骄傲。但后来发现不对，我发现人家同学根本不是说人家不想考，人家考不了高分，是他根本没拿那当回事，他考个七八十分 OK， 然后整个的时间都在干嘛，都在学外语呢。我到大学时候刚开始学英语，刚开始学 Long Live Chairman Mao 的时候，人家都在沈阳市的英语比赛上演讲比赛上获奖了，所以人家当时志在高远。那后来慢慢跟他们熟了才知道，哇，这些家伙深藏不露，他们根本没在于这个分数多少上面，他们在有更大的志向。当然真正谦卑起来还是在信耶稣之后了，我知道说每一个人在你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你们每个人都有上帝有特别的一个特别的恩赐。所以我们成熟的基督徒一定是谦卑的。所以这段经文大家一起来读一下，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就不用读了，这是下一个。第五点说成熟的基督徒有结果的能力，今天好像内容挺多的，我没意识到这么多。你看这段经文里很丰富，他说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能够长起来，能够建立自己，就说明能够结果子。所有成熟的东西都能够结果子，或者反过来说，结果子是成熟的特征，不成熟的结不了果子。结果子是延续后代的一种方式。所以 成熟的基督徒一定能够结出果子来。那结出什么果子呢？这是个大话题，我们不能说太多。我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结福音的果子。主耶稣分派门徒的时候说，我差派你们，我拣选了你们，并且派你们出去结果子。你们这样结的果子是长存的果子，什么意思呢？就是福音的果子是长存的，我们要去结福音的果子。但这里呢，先澄清一个误，别误会。比如说啊，那个人他信主，是我带他信主的，他是我福音的果子，谁要敢这样的说，他找不自在呢。那是贪天之功据为己有。那个人信主，那是神的旨意，那是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们也不要自暴自弃，说那都是神的旨意，我就啥也不干了。那不是，我们需要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和神配合。我们在那个过程中，我们去做松土的工作，去做撒种的工作，去做浇水的工作，在最后那个果子成长成熟起来的时候，那是神的工作。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结果子的意识，因为主希望他的门徒去结果子，我们要在结福音的果子这件事情上有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有传福音讲座，我们讲到了说我们为什么要去传福音。你们有没听的，我跟你讲一个最吓人的一个，不传福音有祸了。刚才讲的是为什么，你说你别吓唬我，然后你去看那个，我可能会把那个单张放在那个网站上去，你可以去看一下。我们要传福音，这个是很大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有传福音讲座，下个礼拜还有，下个礼拜会讲一些具体的传福音的一些策略和方法。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是什么样子？最终就是他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最终的目标。如果我们没有成熟的生命，我们结不了果子，并且可能还会把那个果子给碰掉。所以我们需要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呢，是希望在下面的这些方面，我们能够逐渐的去追求，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就是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效法什么？就是心意更新变化，追求灵命成熟，更能明辨是非，更加信心坚定，更加勤勉服事，更加温柔谦卑，更加结果不止，这是我们的方向。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愿意自己的灵命更成熟吗？愿意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那样的样式，能够活出一个容神一人的生命来吗？愿今天神的话语激励我们。我们一起祷告。恩主，长大成人是你自己的旨意，你希望我们这些得到了属灵生命的人，我们的灵命能够增长，能够成长，最后能够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主啊，我们看到你为此设立教会，看到你让我们在一起彼此服侍，追求真理，看到你把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明辨是非，也看到你让我们彼此相爱，互相之间彼此服侍，同时你也让我们操练谦卑顺服。恩主，我们感谢你，你也让我们有能力结出生命的果子，结出福音的果子。神啊，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了，我们弟兄姊妹都明白了，我们就愿意立志，愿意长进，愿意能够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求主亲自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求主你在我们的身上做工，我们愿意你的美好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最终能得以完全成就。祷告仰望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